任专，字承之，青州寿光人。考中进士，获得同学究出身，官至卫尉丞。进献自己的文章，于是被赐予进士第，提拔为盐铁判官。陕西铸造康定大铜钱，任专说毁坏五枚铜钱铸成一枚，用一枚当十枚，恐怕犯法的人会很多。结果果然如他所说，西夏人归顺，派遣使者提出十一项要求，过分的要求甚至想取消称臣而改称男。任专负责陪伴使者，用大义开导他们，使者被驳斥后离去。后来又派使者来，想要自行买卖，并且通贩轻盐，增加每年的赏赐。朝廷下诏允许设置榷场，这些建议大多是任专提出的。任专出京担任京西转运使，到京师奏报记账。元昊被部下杀死，派杨守素来告哀。杨守素正是当初魏元昊谋划不称臣，不接受朝廷赐节的人。仁宗记得曾经挫败过这位使者，于是又让任专负责陪伴。任专问杨守素他的君主为什么而死，杨守素不能回答，直到离开也不敢放肆，改任凤翔府知府。皇帝对辅政大臣说，任专应该准备接受朝廷的委任，于是留他在京任三司平游司判官，担任亮作策礼使，搜集西夏的风土人情、山川、道路里程、进攻防御的要领，撰成《治戎精要》三篇进献。晋升直使馆，调任河东转运使。皇帝曾经用内库的金帛赏赐河北，也想赏赐给河东。任专推辞说，接受委任管理财政，却先有请求，我不敢。任专担任使者，每次巡视所辖区域，一定挑选一位贤能的僚属同行，凡事一定与他商议，从未带着虚吏随行，百姓安于他的治理。入朝担任盐铁副使，升任天章阁待制。隆至高清范岭南，任专担任潭州知州。宣抚司因为宣义族立有战功，发公文补任他们为军校。任专观察到他们神色有异，说一定有不轨之心。逮捕审问，他们全部供认是贼寇的内应。搜查他们的家，得到记录潭州事务非常详细的册子，于是将他们斩首示众。皇帝下诏褒奖，赐白金500两，晋升龙图阁直学士、魏州知州。因在潭州时低价购买死伤人的珍珠被定罪，降职为待制。当时四路都上报边境警报，唯独魏州没有上报，朝廷怀疑侦查不严密，任专极力说明没有其他忧患，皇帝派人侦查，果然如此。于是恢复学士职，调任徐州，以太子宾客身份退休，累积官职至户部侍郎，去世享年78岁。李参，字清晨，运州虚城人，因恩因任盐山县知县。年成饥荒，劝说富户拿出粮食平价卖给百姓，买不起的发给酒糟和碎米，救活数万人。担任定州通判，都部署夏守恩贪婪不法，转运使派李参查办，查实其事，夏守恩被贬谪而死。担任金门军知军，金门每年夏天砍伐竹子，连同征税簿册一起送到荆南造船，时间久了大多腐烂不能用，牙啸破产也无法赔偿。李参请求冬天砍竹，计算费用后供给，剩余的招募商人交易，于是消除了这一祸害。历任新元府知府、淮南、京西、陕西转运使，辖区驻军多，苦于粮食不足。李参审核缺粮情况，让百姓自己估算卖粟的盈余，先贷款给他们钱，等到谷物成熟后归还官府，称为青苗钱。经过多年，仓库有了余粮。熙宁年间的青苗法大概发源于此。朝廷忧虑边境费用越来越广，李参建议用车运钱到边郡，平价买粮，暂时停止入中法。等到他离任，节省的确获钱数以千万计。赵入任盐铁副使，以右建议大夫身份任河北都转运使，与安抚使郭深熙一起巡视决口的黄河，意见不合，又和真定府吕勤关系恶劣，两人都获罪。李参调任河东，任荆南知府。嘉佑七年，赵入任三司使，参知政事孙辩说，李参主管财政，地方官将会迎合风气苛刻盘剥天下，天下百姓将困顿，于是改任群牧使。下诏让王安石、王陶设局经营规划国家财政，李参说，官员各有职责，我如果不胜任应当被罢黜，否则 请求撤销这个机构。皇帝听从了他。治平初年，加及贤院学士，瀛州知州，赐黄金百两，率臣有赏赐，是从李参开始的。两次升迁，任枢密直学士，秦州知州。藩人酋长要家族作乱，李参讨伐平定，得到良田500顷，用来招募弓箭手。再任一年，未曾上报边境事务。英宗派使者询问原因，回答说，将领在边疆，只希望没有事端而已，不敢胡乱用敌情给君主带来忧虑。因病解除边防职务，任西京御史台判官，启用为曹州、蒲州知州。神宗早就知道他的才能，将他的名字写在殿柱上，任命为永兴军之军，未赴任，去世，享年74岁。李参没有学问，但刚强果敢，严厉深沉，喜欢揭发奸邪隐匿之事，不宽容，事情到了就立即决断，即使不疏琐碎也不遗漏，当时人称赞他是能干的官吏。郭深熙，字延之，魏地人，自称是唐代郭元振的后代，考中进士，担任晋陵县尉。有百姓告状说弟弟被人杀害，郭深熙观察他神色恐惧而哭得不悲伤，我知道凶手了，难道不是你吗？抓住他审问，果然如此。过了很久，任亳州知州。州中士兵出外戍守，有人想胁迫众人作乱，郭深熙杀掉一人，赐字流放两人，于是安定下来。奏报送到朝廷，仁宗说，小官办事如此，岂是容易得到的，立即任命为御史台推职官。多次上书议论政事，使权臣感到不便。在庆州审理案件，京东盗贼劫持了蒲州通判景渊，郭深熙调任蒲州知州，不到一个月，全部擒获凶党，斩首示众。赵汝任侍御史，于是任知杂事。张贵妃追封侧命，修建园林，张尧佐担任史乡，陈执中的宠妾杀死婢女，于禁引荐胡辉有丑行，高若讷引荐范祥，挑起边境争端，郭深熙都上奏弹劾他们，多次诋毁权贵宠臣，无所回避。皇帝对他说，晋世师大夫在位显达时喜欢指陈时事，等到被提拔任用后就不这样了，这是借助言论来囚禁你，不要这样。间谍报告契丹派遣范使，命令郭深熙体谅安抚河北，回朝后任盐铁副使。巡视决口的黄河，因告发李参失实被定罪，贬为濠州知州。皇帝在朝堂公开张榜，称他欺骗诬陷，以儆效尤。不久加执使馆、江宁府知府，再次任盐铁副使，升天张阁待制，邓州知州，河中府知府。种恶攻取随州，郭深熙说，边患将从这里开始。等到亮作死，请求放弃前嫌，听任其子继承爵位，并且说，两藩依赖每年的赏赐很丰厚，破坏和平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一定是有人招致，只要派众将守边，不贪功生事，就完善了。著有《边鄙守御策》。已给侍中身份退休，去世，享年77岁。傅求，字命之，考成人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任四州通判。淮水泛滥，冲毁城墙，朝廷派宦官监督修筑，隔着淮水取土，路途遥远，预计用兵役60万。傅求查看遍地旁有高土丘，移平取土，用回城的船运载，节省公费将近一半。调任大名府府守吕夷简，将事务委任给他。吕夷简入朝为相，推荐他的才能，提拔为肃州知州，提点江西、益州刑狱、仁子州路转运使。夷辽侵犯河江，前夏司会合兵力袭击，傅求赶去调查情况，原来是县吏冒取播州田，夷人因此恐惧而叛乱，立即将县吏次子流放岭南。夷人听说后散去。益州闻彦伯上报此事，傅求升官，调任陕西。关中流通当石铁钱，盗铸者不可计数，傅求请求变更钱法。当时州县已发放280万名，立即下令改为当三。百姓出其不意，荡产失业，很多人上吊自杀，但盗铸于是停止。自从康定年间用兵，将赋税移送到边境交纳，百姓财力困乏，傅求命令在本地交纳，然后转运钱到边境买粮，百姓受惠，而军队粮食也充足。赵汝任户部副使，陇右藩人酋长蓝瞻献上古魏州地，秦州范祥接受，请求修缮城池屯兵， 又搜刮熟户田地，各部羌人令息，相继反叛。下人想得到魏帝，又发文书来索取。后来帅臣张辩认为范祥贪利生事，请求放弃，下诏让傅球去视察。傅球认为城池已经完工，并且已经得到又放弃，不是加强国威的做法。于是下诏告谕羌众归还田地，回报下人说魏地不是他们的，不应索取，划定边界后返回。战事于是平息。升任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、加龙图阁直学士、庆州知州、环州定边寨的藩官苏恩因小过，才以恐惧而逃跑，将佐商议征讨。金元已经出兵到边境，傅球认为苏恩并非一向怀有二心，如果出兵必然引起边患，只派偏将带领十几个士兵到他的营帐，说明祸福厉害。苏恩感动哭泣，回到寨中如初。入朝判太常寺，全发遣开封府升书密直学士、定州知州，又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全知开封府。傅球本有立才干局，到此时年纪渐高，并且耳聋。三司大将前吉秘密杀害妹妹，被邻居告发，傅球不能裁决，反而判告发者有罪，又断案多次出错。御史说他不能胜任，出京任兖州知州。去世享年71岁。张景宪，字正国，河南人，因父亲张士德的恩应任淮南转运副使。山阳县令正坊贪污赃款累积巨万，亲戚中有不少权要人物，张景宪首先查办，将他流放岭南，贪官污吏闻风隐退，调任京西、京东转运使。王奎住在运州，专门挟持官吏短处，求取请托贿赂随心所欲。张景宪上报他的罪恶，将他编管宿州。熙宁初年，任户部副使。韩将修筑抚宁，落物两城，皇帝命张景宪去视察，刚接受诏命就说城不可守，本来就不必，等到那里才知道。不久抚宁陷落，到了延安又说落物是孤城，凿井无水，将如何防守。我在路上所见军队劳苦，百姓困顿的情况不止一件，希望停止徒劳的工艺，废弃无用的城，严令边将做好防守计策。命令边郡招纳生羌，给他们金帛官爵，恐怕狡黠的羌人多诈，紧急时或许成为内应，应该立即制止。陕西转运司建议想限定半年，让百姓全部将钱交纳给官府，换成交子。张景宪说此法可行于蜀地，如果施行于陕西，百姓将无以为生。后来终于没有施行。加急闲殿修撰任河东都转运使。有人建议将河东分为两路，张景宪说本道土地肥瘠相杂，州县贫富也不同，正应该互通有无，分开不利，建议于是停止。改任瀛州知州，上奏说近年来多欠收，百姓拖欠债务，现在刚有小丰收，而官府督促一并偿还，路上流言其祸害比凶年还严重，希望宽限。皇帝听从，并下达此事。元丰初年，任河阳知州。当时正在征讨西南蛮，张景宪入宫辞行，趁机说小丑作乱大概是边吏侵扰所致，而且他们的巢穴险阻，如果发兵远征，万一粮饷接济不上，我军就陷入困境了。皇帝说卿说的对，但朝廷有不得已的原因。第二年调任同州，以太中大夫去世，享年77岁。张景宪在仁宗朝担任部使者，当时吏治崇尚宽和，他却多有举和。等到熙宁以来，吏治严厉急迫，张景宪反而以宽和辅助，在新法推行时不弹劾一人。做官不畏强权，不是公事不到执政门下，自持操守，对人很少赞许。母亲去世，一夜之间须发全白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窦变，字彦法，曹州冤巨人，进士第二名，人汝州通判。秦道王葬在汝州，宗室来汝州的很多，一使士兵3000人。郡守林维因为汝州与他的家乡临近，于是让他们用车运柴草铁石到自家。众人怨愤要杀林维，恰逢天黑城门关闭，没有成功，于是挟持大校叛乱。窦变打开城门招抚小玉，说你们只是醉酒狂呼罢了，不要害怕。众人稍安定， 于是秘密推出首恶关押，请示朝廷，下诏让林维退休，全部发配流放叛乱者。加急贤教里，知太常院，任绛州知州，开封府推官。当时禁止用金线装饰衣服，皇城士族抓获违禁者，交给窦变审理，提到宫中内禁。窦变上奏说，真宗施行此制，从掖庭开始，现在不依法公正处理，无法昭示天下，而且不符合祖宗立法本意。英宗说，对，文王行于寡妻，止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正是说的这个。听从了他的请求，出之深州。熙宁初年，黄河在滹沱河决口，水淹到州城，发生大地震。流民从恩州、冀州涌来，前后相继，张藻打开长平仓，发放粮食救济他们。官吏报告说，擅自开仓将会获罪。张藻说，等请示得到批复，百姓早就死了，我宁愿用一条命救活几万人。不久他上报请示，皇帝下诏准许了。外面谣传大水将要到来，张藻下令赶散布谣言折斩。一天又有人报告大水将至，官吏请求关闭城门，张藻不同意，后来果然虚妄。当时调发六州士兵修筑五强城，士兵怠惰，主管者鞭打他们不服。张藻说，乡兵冒犯将校，按法律不至于重罚，但新办工程聚集工匠，不能拘泥于常规法律，下令斩首并上报，皇帝下诏嘉奖。回到朝廷，任户部判官同修起居住，晋升天章阁待制，判招文馆，将作监。当初张藻在汝州做官时，与殿直王永年交往很深厚，到了京师，王永年请求监金要门库，张藻替他向提举杨慧求情，杨慧推荐了他。王永年在家中设酒宴，邀请杨慧、张藻前来，让他的妻子劝酒，并且时常送些薄礼。王永年因事被关进监狱而死，御史揭发他的隐私，张藻因此被剥夺职务，提举临仙官，去世，终年45岁。张圭，字唐公，是张继的孙子。考中进士，因为岳父王钦若的嫌疑，被召到学士院考试，赐予进士及第，受任密阁校礼，同知太常礼院。魏前为演定谥号为文墨，前为演的儿子到登闻古院上诉，仁宗派人查问情况，张圭分条上奏非常恳切，朝廷不能改变，于是赐谥号为司。温成庙的祭祀如同神谕，张圭请求降低礼仪规格。任判吏部南曹，担任开封府推官，知洪州。营校监督工程苛刻急迫，他的部下300人打算在夜里杀他，没有找到他，就拿着铁锹在门口喧哗，请求更换营校。张圭召来问明情况后，遣散他们。第二天，惩治了10名狡猾的人，没有更换营校。累积资历应当升迁，却10年没有考核政绩。文彦博替他说话，特指升迁。调任两浙转运使，加职使馆，知颍州、扬州，随即受任淮南转运使。三司下文给各路要求上交县余财富，淮南唯独上交黄金9钱，三司使发怒，发文书责备，张圭用赋税数额多，百姓贫困来回答。入朝修起居住，知制告。起草原宰相刘沆的赠官制书，狠说了些他依附权贵获取高位的话。刘沆的儿子刘瑾率领子弟妇女穿着丧服到朝廷，哭着控诉张圭挟私怨，并且仇抵张圭本人。执政认为褒赠是恩典，张圭不应当写贬词，于是外放之黄州，但刘瑾最终也不敢请求父亲的谥号，回朝判刘内权。英宗时平定在先朝请求早日确定皇储的人，晋升左谏议大夫、翰林侍读学士。刘瑾又控告他在任判权时调任自己的儿子不合法规，再次外放濠州，历任应天府、河南、河阳，请求任太平州。张圭平生推荐士人，后来虽然不如所举荐的那样，从未让他们自首，所以两次被削降官阶。当官遇到事情就进言，触犯权贵，以至于多次被贬黜，始终不后悔。去世，终年70岁。孙瑜，字叔伯，博平人。因父亲的恩应人将做监主簿，贾昌朝推荐他为崇文检讨，同知礼院、开封府判官。出使契丹，恰逢西部征讨的捷报传到，管办邀他入贺，用厚礼引诱， 孙瑜以奉命出使有专责为由推辞，不肯祝贺。加密阁效礼，两只转运使入朝辞行，仁宗询问他的家世，对他说：你是孙氏的儿子吗？孙氏是大儒，长期以道义辅佐朕，于是当面赐予金子官服。此前郡县仓库用豆糊大小作弊，孙瑜上奏统一度量标准，罢黜行为不良的官吏，百姓非常高兴。有人进言说新量器不方便，他被降职至曹州。不久有人说孙瑜所造的量器均一确实方便，于是恢复他原来的官职，调任之蔡州，毁掉吴元济的塑像，用他的祠庙祭祀裴度。大水沿着城缝隙涌入，孙瑜让人用数千袋沙袋堵住冲要处，城墙得以不坏。历任相州、兖州、维州、儋州，机关至工部侍郎，去世终年79岁。当初孙氏去世，朝廷录用他的子孙，当时孙瑜的儿子是诸孙中年龄最大的。孙瑜说：我怎能因父亲的丧事而让自己的儿子得官呢？把兄长的官上报。孙瑜天资整肃敏捷，治家以严格著称，善于与人交往，一旦被知遇，终身不变。他推荐的世人有错误，有人劝他让那人自己说明，他说已经知道他的过失，又在排挤他，我不做这种事。